重庆副市长、前公安局长王立军逃往美国领事馆寻求庇护，向海内外引爆中共高层内讧火拼的黑幕。外界消息指称，王立军向美方提供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材料。这起国际丑闻在中共党内外引发大地震，激起更多的人们抛弃中共，进一步推动退党大潮，加速中共的解体。
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掀起文革式的唱红打黑运动，挑战胡温权威，图谋十八大进军中南海，却制造了数以万计的冤假错案，得罪了党内一大批高干。元旦前后，中纪委调查王立军、薄熙来，引发两人火拼。被称为打黑英雄的王立军为躲避薄的追杀，2月6号逃往美领馆寻求庇护，遭到拒绝后8号被国安押往北京。曾任中共外交官的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主席易容表示，副部级高官叛逃美领馆避难，这是中共史上前所未有的国际丑闻。
最近那个王立军跑到美国领馆的这个造成一个外交事件，如果是按中共以前的规矩的话，他其实可以说是叛党叛国，把一些这个中共内部的这些迫害人权呐、这个迫害法轮功和学艺人士以及他们内斗的这些非常激烈的情况，就是等于是暴露在国际社会的面前。
退党义工孙女士表示，王立军事件让人们看清了中共的邪恶，现在劝人们退出中共党团队三退容易多了。他讲了一个劝三退的例子。
我说为什么有些高官他犯了事儿，为什么不找党妈妈，不找共产党呢？我说王立军深知共产党的邪恶，他就跑到了美国驻重庆大使馆去寻找美国人去庇护，他都不想共产党就能救了他，他都深知天灭中共，共产党自己都保护不了自己，还能保护了他吗？他说啊，是那么回事。他说我说那我退了吧。
美国官员透露，王立军向美方提供了中共高层腐败和内斗的材料，涉及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和薄熙来想整垮习近平。消息指出，王立军还提供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尸体贩卖等材料。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16号发布调查报告指出，王立军担任锦州市公安局长期间，创办了现场心理研究中心，并担任主任。他所主持的药物注射后器官受体移植研究，涉嫌参与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退党义工毛凤英表示，现在讲中共活摘器官的真相，人们都相信了。王立军遭到调查、追杀、出逃，正是善恶有报的印证。
中共盖进坏事的不只是他一个，同样薄熙来啊、江泽民、罗干这些盖了坏事的，同样逃不脱就是天理对他的惩罚，也逃不脱社会的舆论和国际法庭对他们的审判。所以现在从这件事情看到，中共的倒台已经开始了。
博讯网披露，王立军遭到美领馆拒绝庇护后，大喊要和薄熙来鱼死网破，江派决定抛弃薄熙来断尾求生。消息人士说，王博内讧之火已烧到周永康，直逼江泽民，江派大乱。易容表示，王立军事件也是在向所有党内人士发出警示。目前在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人数已经达到1亿1000多万。易容呼吁中共高层和所有中国人，在中共即将解体之前抓紧时机退出中共，不要做共产党的殉葬品。新唐人记者易如、李元汉、周天采访报道。
王立军事件爆发之后，震惊了全世界，成为海内外观众的焦点话题。外界认为这是中共暴政内幕最有象征的一个例子。海内外观众在中共信息封锁的情况下，纷纷通过新唐人电视台和新唐人网站，在第一时间得知了王立军案子的进展和内幕真相。来听一听观众的反馈。
2月7号，重庆前公安局长薄熙来的打黑干将王立军出逃到美国驻四川成都领事馆寻求庇护一事被曝光后，立即在全世界成为爆炸性新闻。在中共严厉封锁大陆真实新闻的情况下，新唐人电视台和新唐人网站为了满足海内外各界人士的需求， 在第一时间把王立军事件的相关信息及时的发布出去，赢得了海内外各界观众的好评。
我觉得这个新唐人有关王立军事件进行的报道相当相当不错，你们作为一个这样的信息媒体，能及时快捷的把消息第一时间给我们观众，特别是没有进行修饰过的那样的信息，那样的信息对我们是最有意义的。
新唐人电视台吧，它这个台一个是它这个非常的及时，非常的真实，所以说我是经常看的。
大陆观众认为新唐人的报道速度快，观点新颖。
第一个就是新唐人在报道有关王立军事件上快，这是想不到的快，这是我认为的。第二个，信息量大，信息量多，找了不同的人士，对这个王立军到美国使馆当时发生的状况进行了解，以及发生了以后他这个发展趋势进行分析，到最后明朗以后，对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件有多人进行了多种形式的分析，观点都非常非常新颖，都非常非常的让人有想象的空间，这是做得非常非常好的地方。
另外，海外观众特别是华人观众也认为，要想知道王立军事件的真实情况和进展，就得看新唐人和大纪元。
今天下午呢，我就遇到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儿。我在联合国外面采访的时候啊，就有一个华人走过来问我说，哎，你是不是新唐人的？我说是啊。他说，哎，那王立军现在到底怎么样了？他最新的发展是怎么样呢？因为他说他是从外地来的，结果这两天呢到了纽约不方便，没有看到电视，所以就不知道怎么样了。然后他就觉得新唐人肯定知道王立军事件的最新发展，因为他来之前呢他看过新唐人的评论，他觉得讲得非常有道理。
新唐人新闻中心总编庞中表示，王立军事件发生后，新唐人电视台和网站的一些节目和栏目都增加了播放数量，网站主打新闻栏目环球直击几乎最新的新闻一出来，第一时间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及时的报道出去，观众第一时间就能看到。
王立军事件出来以后呢，我们这个新唐人的节目和网站，这个网站的点击率呢大幅增加，比以前呢的最高历史时期的这个点击率都要提高一倍还多吧，这个增加了那个几十万。所以呢，这个从整个那个情况来看呢，就是观众的这个点击率啊这方面非常踊跃，而且都是从国内翻墙出来观看我们新唐人的网站。
对于这次王立军事件发生后，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关注这件事情呢？
就是王立军这个案子，他牵涉到中国整个高层的这些黑幕说最大。从王立军车是到薄熙来，从薄熙来车子是到周永康，周永康车是到江家浜，这一系列问题都车上进来了，所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大，尤其是被美国都牵扯进来了，这台戏是非常热闹。
有观众表示，多数大陆民众认为，由于王立军和薄熙来在重庆打黑，制造许多冤案，跑去民主国家请求庇护的应该是被他们压迫的人，然而王立军竟然跑去寻求庇护，让人不可思议，所以民众更加想知道真相。新唐人记者常春、唐瑞、郭静采访报道。
中共利用一些海外媒体发布消息，声称王立军没有把三大黑材料交给美国领事馆。2月21号，美国记者比尔戈茨再次公布几位美国官员爆料说，中方要求美方交还王立军上交给美国的材料。美国官员说，目前王立军的命掌握在美国手中。
资深媒体人戈茨21号在华盛顿自由灯塔网上发表题为《中方要求归还文件，被拒绝避难的出逃者身处险境，引发外交危机》的文章。文章引述了多位美国官员的爆料，其中一位表示，王开车从200公里的重庆开到成都，乔装打扮后进入领馆并度过了一夜，王立军在美国领事馆上缴了一摞文件。这位官员补充说，王的命正掌握在美国人手里，假如把这些文件返回给中方，将给这位前警长带来致命的冲击， 王立军被官方宣传为打黑英雄，但在人权组织的眼里，他是违背人权的凶手。不过近来中共当局通过各种管道对海外媒体放风声称，四川公安副厅长搭桥，王立军交出薄熙来三代罪证，文章暗示王立军没把三代罪证交给美方。现在美国官员的话又一次的把难题推给了中共。美国南加州大学公共政策博士叶克分析，王立军相信这些机密材料送到美方手里不一定能保住他的性命，至少可以做强大的筹码，所以令中共高层非常害怕。
美国官员的态度其实从个侧面证实王立军的那些文件是相当相当具有震撼力的，如果一旦内部揭露出来，它的冲击力之大，就会令这个中共最高层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歌词也写道，北京当局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来淡化2月6号事件，但困难的是如何解释薄熙来出动装甲运兵车和坦克到邻省威胁美国领事馆，想用武力带回王。歌词在前几天的文章还透露，一美官员声称王立军给领馆的材料里有强硬派周永康与薄熙来联手阻止习近平平稳接班的内容。美国纽约民主大学公关部主任刘国华认为，薄熙来周永康要联手政变，也让背后的江泽民呼之欲出。
王立军呢，他把材料交到领事馆这件事情呢，实际上是击中了就是中共内部的一部分人，对他们是一个很沉重的打击。具体打击的是谁呢？就是江泽民这一伙。
刘国华认为，现在中共极度腐败，每年爆发的群体性抗议事件几十万起，中共政权也摇摇欲坠，这些都源于江泽民一伙的祸国殃民。
江泽民啊，在他任内啊，就是发动了一场迫害和这围攻哈，这个法轮功的运动。那么这场运动给中国哈，就是带入了一个灾难的一个深渊。中国从此以后啊，中国法律哈就完全的哈就被破坏。王立军之间呢，他的高潮啊远远没有来到，他最后的高潮是就是对这个江泽民哈和周永康这一伙的打击。
作家铁流认为，王立军事件是中共60多年前所未有的大事，自家事闹到国际上去，让全球看笑话，丢尽了活丑，司法不公不义，人民受冤受屈，无任何地方表诉。新唐人记者长春、宋峰、薛丽采访报道。
重庆副市长王立军向美领事馆告洋状，中共内丑外扬后延烧到党中央，派系斗争更显白热化，外媒形容这是一场马戏与乌龙。评论人士则说，这次事件不只是薄熙来个人的危机，事情将牵扯中共政权的稳定，没有处理好，政权可能崩盘。
重庆副市长王立军6号乔装夜闯成都美国领事馆，并滞留了24小时。据华盛顿美国自由灯塔资深编辑比尔戈茨15号发表长篇文章，披露期间部分细节。文章说，王立军提供了中共高层腐败的材料，包括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材料，其中揭露了中共高层权力斗争的情况，涉及政治局常委周永康还有薄熙来这些强硬派如何想整垮习近平，不让他顺利接班。
这个就是很重大的一个政治问题了，不光是一种经济上的腐败啊，或者是一般的黑的问题啊，用以前的共产党的路子想起来，就是这种路线斗争啊，那么用比较时髦一点的话讲，实际上就是一次未遂政变。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不管它结果怎么样，至少目前来讲对共产党是一个重大的危机。
王立军是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运动的主要干将，他俩利用政法委系统的黑手，将应该独立运作、相互制衡的公安局、检察院、法院集中在一张桌子办案，想判谁有罪就有罪，恍如毛泽东时期的文化大革命再现。
不按法治办事，谁弄得了人人自危啊？所以大家都说他又在重庆搞文革了噻。比如说逮了一批人，认为经济上的违法，或者组织公司的有些手续不全，他就借了个机会，随便给你找了几个漏眼，那么就把你弄来关起了。对薄来说的话，一般市民或者是从事于市场经营的这些资产经营的，对他是看法很是不好。
王立军由于在辽宁与黑社会勾结，控制大批财富，并在境外收取巨额回报。他到了重庆则垄断警务器材采购，要求警察穿西服，并勾结服装厂从中赚取巨额佣金，还在北京、重庆、大连接受房产贿赂，最终遭到调查。 薄熙来为了明哲保身，马上与他划清界限，并削减他的职权。王立军于是夜逃美国领事馆寻求庇护，并披露薄熙来与妻子古开来的贪腐秘密。据传王立军还给了美方一个光盘，光盘中究竟记录了哪些证据，对薄熙来的政治生涯将造成哪些影响，都备受外界关注。最近舆论界注意到，在16号召开的重庆市年度政法会议上，市委书记薄熙来和市长黄奇帆双双缺席，这与去年薄熙来在同样会议上做了一个小时的长篇演说显然有很大落差。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李天笑认为，这是个明显的征兆，表明薄熙来的权势正在衰弱。
这个会议实际上它的性质是什么呢？安全重庆，就是他要摆一摆重庆在过去3年中在薄熙来的领导下他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按理说薄熙来正好是能够显功摆好的好机会，是吧？但是他这个缺席了，说明这个当初王立军这个案件啊正在调查他，他没有办法，是吧？被控制起来了，他不能够出席。另外的话呢，现在媒体也有报道说中央是派了3个人成立了一个调查组，现在他这个工作已经被周永康所接替了。
总部位于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咨询中心近日透露，王立军的家属为了了解事件真相，从辽宁远赴重庆向有关部门询问，但是遭到拒绝。他们于是转往北京，公安部及安全部同样答复不知情或无可奉告。最近网上还传言王立军的妻女下落不明，舆论猜测他们可能遭到薄熙来的挟持，作为钳制王立军的人质。在警界一度呼风唤雨，被称为彪子的王立军，从成都的美国领事馆被中共国安部门带走后，10天来一直处于被失踪状态。重庆访民说，过去王立军用酷刑、失踪等手段对付别人，现在全都回报到他自己身上了。
他以前怎么打压的别人，用这种手法怎么打压的别人，现在别人也用什么样的手法去打压他，去管制他，去不尊重他的权利，甚至去侮辱他的人格。
王立军从一个加害人，如今也沦为受害人，境遇瞬变，令人不胜唏嘘。
在体制之下，他的任何附庸者到最终都会成为这个作恶的一个受害者。他们是认为他们在作恶的时候总有机会成为一个幸存者，但迄今为止我们都没有发现过这个幸存者到底是谁。
动向杂志主编张伟国认为，这次王立军事件不单是薄熙来个人的危机，事情甚至关系到中共执政的危机，没有处理好可能造成整个政权的崩盘。不过对于中共政权的解体，有原中国体制内人员却保持乐观态度，认为没什么不好。
共产党之间这个派系斗，看谁能斗过谁了，反正是内斗啊，内斗越有越好，斗得多了他就倒了，就扶着他就烂根了，解体的就快了。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我活了能看到他解体。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我是石涛。上期节目当中呢，我们提到中共不同的势力在放风，那集特别提到一点，说透过香港的苹果日报知情人讲说，有关薄熙来的三袋黑材料，那个细节强调的非常清楚，一直在车里放了，并没有被王立军交到美国领馆。这个说法实际是针对美国的媒体披露出来，有个美国具体官员讲王立军泄露的资料包括薄熙来跟周永康合谋干掉习近平，在前两期的节目当中我们提到过。实际应该说这个资料，也就是所谓的放料人讲三包黑材料没有被这个美国领馆拿去，没有被王立军交给美国领馆，实际是针对上一个说辞而来的。这就是我提到最关键的问题，在习近平习大公子没有回到大陆之前，各派势力争取时间把握主动，因为习近平回去这件事情才可能有处理，因为整个事件当中现在被牵扯进去的包括王立军、薄熙来、周永康、习近平，所以大家要明镜的看这些。 我个人的说法还是那个概念，中共真的完蛋了。完蛋的过程就是他们在各自保护自己利益、保护自己安全的过程中，把中共整个黑帮体制、独裁体制完全揭开来。另外一个朋友给我留言说，石涛，你提到的活摘到底怎么回事，我有点搞不清楚。王立军跟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这样的罪恶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恰巧网上有一篇最新的文章就提到王立军有关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情。那这篇文章呢是20号被刊登在阿波罗网站上，文章题目叫做王立军公开讲述摘除器官涉嫌活摘的罪行。大家看到的这张照片是当年王立军在锦州市任公安局长时，这是公安局现场心理研究中心进行无创伤解剖研究的现场，里面的照片就是王立军。文章介绍2003年王立军在锦州市任公安局长，三年后他获得了一个奖项，但是这可不是他打击罪犯的奖项，而是王立军进行器官移植研究的奖项，也就是研究如何有效的从犯人身上摘取器官，而这些被摘取器官的犯人在当时很可能是活的。文章讲说，从03年5月份到08年6月份，王立军任锦州市公安局局长，他兼任锦州市公安局现场心理研究中心主任，为磨练技术，王立军主持的现场心理研究中心做了数千例的现场试验。公安局管的是犯人，而公安局管的犯人在我们老百姓的心目当中以为都是罪犯，不是，有罪犯，同时有被中共不接受的所打压的一切普通的老百姓，有信仰者，有一些所谓的异议分子，有一些维权人士，什么样的都有。但是有关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件事情，我曾经提到过，自从所谓中共编造的天安门自焚伪案之后，掀起了普通老百姓对法轮功的误解，法轮功学员的误解，那种仇恨的宣传，造假的仇恨的宣传，达到了中共迫害侮辱法轮功的目的。紧接下来在全国范围内的所有的大医院，特别是军区医院、武警医院、军队医院，进行大规模的器官移植的广告，各种广告都有。相信有些朋友在看咱这期节目的时候，你的亲朋好友、你的同学同事做过肾脏、心脏或者其他肝脏的这种器官移植，而所有接受器官移植的人，他不敢问那器官是谁的。而谁干这样的研究呢？王立军就是现场在锦州市的直接控制的一个研究中心，这个研究中心就是要保证拿下来的肝脏、肾脏、心脏越鲜活越好。一个人的心脏摘下来要保证鲜活，那被摘心脏的人是谁呀？他为什么能够活着的时候就被摘呢？我相信所有的人都听明白了。我相信所有的人如果这么听的话，你不得头发都得炸起来。文章特别提到说，有一个被称作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的，特别因为王立军这项的研究，奖励给王立军科研费200万元。而就在这个基金会颁奖的会上，王立军有一番感言，咱看他怎么说的。王立军说，在我们的科技成果的现场当中，有几千个密集移植的结晶，对于一个老警察而言，看到有人被执法，并看到他的器官被移植到好几个人身上，我非常感动。这是许多人辛勤工作的伟大成果。一个人被他们当作罪犯，当他注射了王立军所研究的研究成果之后，这个人可能在还活着，但是表现出来的样子似乎是死去的样子。所以在保持人活着的情况下，而没有知觉的情况下，把心脏挖走， 把肾脏拿走，然后卖掉，移植到好几个人身上，他觉得很光荣，钱落在他手里了。大家听懂吧？海外对这件事情的研究和唾弃非常深刻，而且在海外媒体当中明确讲说，大概涉嫌到68000多法轮功学员被这样活活的摘取器官之后折磨而死，而这一切的罪恶都掩盖在大国崛起、经济发达的外景之下、背景之下所发生的。所以今天如果说王立军想做污点证人，真正能够做成的话，这件事情是最震惊世界的。